我们继续看天主经啊，第五个祈祷，可能是我们大概觉得比较难以面对的一个祷词啊。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好，谈的是宽恕。2838。好，这一个祈求使人惊讶，教会的教长们这么说啊。假如这一个祈求只限于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那似乎好像已经隐约的包含在主导文前面三项的祈求中了。因为呢，基督的祭献就是为赦免罪过，但我们祈求之获得垂允，要以实现第二的短句的条件为前提。所以我们前面是祈祷求，要怎么会得到实现呢？后面那一句是前提。我们的祈求指向未来，但在祈求前我们应有所回应。这两个句子是用如同连接起来的。好，这个如同我们才会看见在圣经里面非常多类似的句子，如同耶稣一样。好，那么继续看这个2839。那么什么是谈到宽恕我们的罪过？好，借着大胆的信赖，我们开始向天父祈祷，在求他的名受显扬时，我们也求他日益圣化我们。可是在穿上洗礼的白衣后，我们仍然不断地犯罪，远离天主。就像亚当啊，天主创造他本来是圣洁的天主肖像，就开始犯罪。我们领了洗，除了原罪，又继续的不断的犯罪，人生的悲哀嘛，或者是无奈。好，如今呢，在新的祈求中，犹如浪子回归父家，在他面前犹如税吏自认为罪人啊。我们的祈求是以认罪开始，同时承认我们的悲惨和天主的慈爱。我们至少在感恩里很清楚，感恩里的开始是认罪，对不对？祈求垂怜，这个其实要慢慢练习。各位就问一下我们自己啊，我们每天的祈祷，我们什么时候会是以认罪开始的？我们都来不及求了，是吧？首先求天主，这个很简单，因为就是表达我们来到天主前嘛，至神圣的面前。我们中国台湾的一个俗话说见光死了，对不对？看到光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多么的污秽，对不对？就应该求天主圣化，应该要认罪，这是真的是第一步了啊，其实接近天主的第一步。好，我们的望德是坚定的，因为在他的圣旨内我们获得了救赎和罪过的赦免。好，这是我们赶来的原因，我们赶来到天主前的原因，我们相信，我们也希望啊，耶稣已经为我们除了罪，我们在求得啊新的宽恕啊。所以他教会的各种圣事都标志着他的宽恕是有效的，而且不容置疑的啊，有效而且不容置疑。但我们得祈求，我们得接受啊。好，2840。可是呢，令人生畏的是，要天主的慈悲进入我们心中，就必须先以我们宽恕得罪我们的人为条件。先决条件是宽恕得罪我们的人。好，就像基督的身体一样，爱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我们不爱我们看得见的兄弟姐妹，我们就不能爱那看得见的天主。好，若望一书的话。好，如果我们拒绝宽恕兄弟姐妹，我们的心扉就紧闭起来，这心印将使天父的慈爱渗透不进来啊。唯有坦诚认罪，才能够对天主的恩宠敞开心胸。所以认罪其实打开我们的心啊，让天主的恩宠进来啊。不认罪，其实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听到的犹太人的心印啊，或任何一个人的心印。好，2841。这项要求如此的重要，致使主基督只重复的提到此唯一的要求，而且在三宗圣训当中加以发挥啊。这项盟约的奥基的决定性的要求，为人是不可能的，但是呢，为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 宽恕人，其实我们在三章圣经每一条其实都包含的，不论是贫穷，不论是心地纯洁，我们都必须有以宽恕人为前提，不然我们的心怎么会是纯洁的呢？好，下面说，那么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这个谈到这个如同，看圣经里面多少个如同啊，2842啊，如同什么什么一样啊，好，不止一次出现在耶稣的训诲中，所以你们应该是成全的，如同你们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样。好，马窦版本的这个三宗圣训，然后呢，路加版本，你们应该是慈悲的，如同你们的父那样慈悲。我给你们一个新命令，你们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你们也该照样的彼此相爱，这都是跟耶稣一样。所以遵守主的诫命，若是仅从外表仿效他的表率，那是做不到的。关键在于从内心深处，并在生活层面上分享天主的圣德、慈悲和爱。好，唯独圣神，我们的生命能够将耶稣基督所怀有的心情转化成我们的心情。好，用了腓立伯书的话，保罗劝他的信仰团体说，你们都该有什么耶稣基督的心情嘛。好，这样呢，宽恕的统合就成为可能，我们互相宽恕，如同天主在基督内宽恕了我们一样。好，腓立伯书的这个作者所劝勉他的教会，也是劝勉我们今天应该互相宽恕，因为我们现在基督内得到了天主的宽恕，这个如同就非常重要，所以不是以我想象的方式去宽恕，是按着耶稣的方式来宽恕来爱。好，2843，所以这样呢，主的宽恕的言论就活了起来啊。这种宽恕是爱到底的爱，就是爱到底。我们知道这个若望福音在晚餐厅里面第13章，这个作者一开始说耶稣爱那些属于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嘛，啊，对不对？爱他们到底就一起吃饭擘饼，然后呢一起也是为他们洗脚，这都是一个象征，像他最后的死亡。说冷酷无情仆人的比喻是主有关教会共荣训诲的顶峰。好，这个冷酷无情的仆人的比喻，各位知道什么比喻吗？就是伯多禄问耶稣说该宽恕几次，他说70个7次嘛，然后就说，对不对？说一个仆人欠了很多的债，被主人宽恕了，这个仆人出去碰到另外一个仆人也欠他一点点债却不肯宽恕，说他冷酷无情。好，所以结论是，如果你们不从心里宽恕自己的弟兄，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这是耶稣对伯多禄的教导，对教会团体教导，对我们的教导。好，其实一切结与解都发生在内心深处啊，这中文的文字游戏了哈，打上结跟解开那个结啊，是从内心开始的啊。对别人的冒犯不再耿耿于怀或完全忘记，都不是我们能做得到的事情。但是呢，如果把心献给圣神，就可把伤害转换为同情，把冒犯化为代祷，借以净化这个记忆。好，这是宽恕啊，宽恕真的不是单纯的忘记，不是单纯的不计较，而真正的还是出于爱，爱这个人，这个人是天主所爱的。2844，基督徒的祈祷要达到宽恕仇人的境界。祈祷转化门徒，使他效似自己的导师，所以宽恕是基督徒祈祷的高峰。唯有与天主慈悲相合的心，才能够接受祈祷之恩。宽恕也是证实在这世界上爱比罪更强大有力。昔日与今日的殉道者都为耶稣的宽恕做见证，宽恕是天主子女和天父之间、人与人之间和好的基本条件。所以我们大概在天主前求得天主的宽恕啊，认罪求天主的宽恕，我们就容易宽恕别人。但我们这也得先知道自己是犯了罪的人啊，我们总觉得我们自己比别人好就很困难了。好，2845，所以宽恕在本质上是属于天主的。 好，没有限制，没有尺度，绝对的啊。好，说到冒犯啊，那么我们常是欠债者。好，路加福音称冒犯呢为罪，马窦福音称为债啊，其实是一样的意思了哈。我们都是负债者，除了彼此相爱之外，你们不可再欠别人什么。保罗对罗马教会的劝导，我们彼此啊应该相爱，我们欠别人就是欠我们爱他们。好，圣山的共荣是一切人际关系的泉源和真理的准则，这共荣在祈祷中，特别在感恩祭当中才能够活出来。天主圣山的共荣要在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共荣，至少在基督徒之间的共荣当中生活出来。好，下面的一段话又是这个圣西皮连的，他也是继续的，他在解释他天主经的文章，他说的，他说挑拨离间制造纷争的人，天主不会悦纳他们的祭献，要他们先离开祭台，回去同兄弟们和好。天主最喜爱求和平的祈祷。好，求这边的和平就不仅仅是我们说的什么为什么乌克兰跟苏俄战争停下来啊，这个以巴战争停下来，不是的，是我们每个人内心跟别人和平相处，不挑拨离间，不制造是非，这是首先的。好，为天主最美好的礼物是和平啊，彼此和睦是整个中信子民在父子和圣神内的合一啊，他这边谈的彼此和睦，当然可以扩大到国家跟世界，当然可以嘛。但我们最根本从现在练习，人跟人之间最近的人开始。我们跟近人都不能和平的话，为这个世界求和平根本就没有意义，这是自欺欺人的做法而已。好，我们求天主帮助我们吧，能够练习啊，彼此宽恕，彼此接纳，求得天主的宽恕。好，我们明天，明天放假吧啊，下星期继续吧。愿光荣归于父。即使其圣山，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应付即使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大家。